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。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你好，我是陈灵馨。今天开始讲《撒母耳记下》，让我介绍一下《撒母耳记下》的内容大纲。《撒母耳记下》记载着大卫的一生的事情，一共有24章，可以分为3大段。第一段是第1章到第10章，主题是大卫处处得胜。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扫罗死了，大卫怎样杀灭扫罗的元帅亚尼尔，统一了犹大和以色列的各支派，以耶路撒冷为首都，又把耶和华的约柜迎接到了耶路撒冷，而且立意要为耶和华建圣殿。大卫也打败了非利士人、摩押人、亚门人和亚兰人，巩固了他的王位。第二段是第11章到第20章，主题是大卫失败犯罪。大卫成功以后，在安逸的生活的当中，却犯了杀人夺妻的罪。虽然大卫很快就认罪悔改，他仍然要承担犯罪的恶果。耶和华击打大卫跟拔示巴所生的儿子，那个婴孩就死了。后来大卫的长子暗嫩玷污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他玛的亲哥哥亚沙龙为他玛报仇，就杀了暗嫩，而且起来背叛他的父亲大卫，于是大卫只好逃跑，躲避儿子亚沙龙的追杀。经过许多的波折，亚沙龙终于被杀，大卫就重新的回到王宫，却又遇到示巴的叛变。这一连串的事件都是因为大卫犯罪，耶和华惩罚他。第三段是第21章到第24章，主题是大卫转败为胜。这一段的经文记载着大卫怎么样的安抚欺骗人，重新的安葬扫罗的尸体，以及杀死加特的4个巨人。这一段的经文也记载了大卫的歌颂、大卫临终的话和大卫的勇士，以及大卫数点以色列的人数的事情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《撒母耳记下》第1章，题目是大卫为扫罗悲哀。《撒母耳记下》第1章第1到第3节，第1章第1到第3节，扫罗死后，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，在喜格拉住了2天。第3天，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，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。大卫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他说：“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。”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打仗，双方都动用了全部的军力，怎么只有一个人逃出来呢？大卫一看见这个人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就知道事情不好了。第4节，撒母耳记下第1章第4节，大卫又问他说：“ 事情怎样？请你告诉我。”他回答说：“百姓从镇上逃跑，也有许多人扑倒死亡，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。”这个消息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，大卫听了没有办法相信是真的。扫罗王真的死了吗？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五节，第五节，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？”报信的少年人大概知道扫罗追杀大卫的事情，所以在大卫追问之下，他就编造了一段的故事，以为可以向大卫领功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六到第十节，第六到第十节，报信的少年人说：“我偶然到基利波山，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，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，他回头看见我，就呼叫我，我说我在这里。他问我说：你是什么人？我说我是亚玛利人。他说：请你来将我杀死，因为痛苦抓住我，我的生命尚存。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，就去将他杀死，把他头上的冠冕、地上的镯子拿到我主这里。”这个少年人所讲的有事实也有谎话。事实方面，他确实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刀上，他也确实知道腓力士的军兵紧紧地追上来，但是下面的一段的故事却是他编造出来的。他说是他把扫罗杀死，还将扫罗的冠冕和手镯拿下来送来给大卫。他以为大卫听了一定会很高兴，也一定会感激他，甚至赏赐他。第十一节十二节，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十一十二两节，大卫就撕裂衣服，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，而且悲哀哭嚎进食到晚上，是因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。大卫撕裂衣服悲哀痛哭有三重的原因，第一是为扫罗，第二是为约拿丹，第三是为所有以色列人中被杀的人。大卫为以色列人悲哀，因为他们受到外族人的迫害。大卫为他们悲哀是出于爱神爱人的心。大卫为约拿丹悲哀是因为大卫与约拿丹是最好的朋友，约拿丹爱护大卫，常常为大卫担忧，也好几次的救了大卫脱离扫罗的手。大卫为约拿丹悲哀是出于真挚的友情，可是大卫为扫罗悲哀那是很不寻常的事，因为扫罗与大卫之间有着深仇大恨。扫罗曾经三番四次用枪来刺杀大卫，要把他刺在墙上。扫罗也两次用计谋要借着腓力士人的手杀大卫，他也两次把应许给大卫做妻子的两个女儿给了别人为妻。扫罗也到处寻索大卫，追杀大卫，虽然大卫两次不害扫罗，扫罗仍然要杀大卫，这些恩恩怨怨 深仇大恨，大卫怎能忘记呢？可是大卫却为扫罗的死撕裂衣服，悲哀痛哭，可见大卫心胸宽宏大量，容得下这一切的冤屈，而且从心底里面饶恕了扫罗，接纳了扫罗。神饶恕了我们的过犯，我们也要从心底里饶恕别人的过错。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十三节，第一章第十三节，大卫问报信的少年人说，你是哪里的人？他说，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。原来这个少年人的爸爸是亚玛利人的朋友，在亚玛利人家里面做客，后来又混进了扫罗的军队里面，让以色列人以为他来帮助以色列人。他见到扫罗死了，就拿了扫罗身上贵重的皇冠还有手镯，现在又跑来向大卫报讯，说成扫罗是他杀的，要向大卫领功。看来这个人是个投机的分子，哪里有好处他就往哪里去，这样的人大卫该怎么样的对待他呢？第十四节，十四节，大卫说，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怎么不畏惧呢？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干犯耶和华，虽然扫罗该死，可是他该怎样死，该什么时候死，耶和华自然有安排，因为耶和华是他的主。任何人自作主张，就是干犯耶和华的主权。十五、十六节，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，说，你去杀他吧。大卫对他说，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，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，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少年人就把他杀了。这投机的少年人讲了几句不敬不实的话，以为杀扫罗有功，大卫吩咐人将他杀了，因为他说他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可见我们做人要诚实，正如圣经教训我们的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要花言巧语，自作聪明，到头来聪明反被聪明误。
人间的软弱无法阻隔神的爱。大卫的失败记录着君王体制的感慨，大卫的悔改呈现了上帝施恩的慷慨。撒母耳记下，神使用了无名的作者为你我忠实地记述着历史的精彩，清楚地陈述着合神心意的由来。欢迎收听由陈灵馨牧师所主讲的《撒母耳记下》。
这是真道分解课程。刚才我们看见扫罗被非利士人的弓箭手射中，身负重伤，就伏在自己的刀上自杀而死。有一个少年人看见扫罗死了，就来向大卫报信。原来这个少年人的爸爸是亚玛利人的朋友，在亚玛利人的家里面做客，后来这个少年人混进扫罗的军队里面，让以色列人以为他来帮助以色列人。他看到扫罗死了，就拿了扫罗身上贵重的皇冠还有手镯，现在又跑来向大卫报讯，说成扫罗是他杀的， 要向大卫领功，看来这个人是个投机分子。大卫吩咐人将他杀了，因为他说他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听见扫罗死了，约拿丹也死了，就非常悲伤，撕裂衣服，悲哀进食，一直到晚上。现在让我们继续的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十七十八节，十七十八节，大卫作哀歌，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，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，这歌名叫公歌，写在亚沙尔书上。大卫一生写了许多的诗歌，绝大部分都是赞美和感恩的诗，也有忏悔和哀求的诗。圣经诗篇的里面150篇的诗就有73首是大卫所写的。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所写的这一篇的哀歌没有纳入诗篇的里面，因为诗篇里面的诗主要是敬拜、歌颂和祷告，而这一篇是为个人而写，记录在亚沙尔的书上。亚沙尔书是古时候的一本希伯来的诗本，已经失传，圣经里面只有两次提到这一本书。第一次提到亚沙尔书记载着约书亚的祷告，求耶和华使日头停留，使月亮止住，叫以色列人可以追赶仇敌。第二次提到亚沙尔书记载了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做的这一首哀歌。大卫写这诗吩咐人将这歌教导犹大人，原文是犹大的儿女，就是他本族的儿女，要他们世世代代传颂，叫子子孙孙都学习这首歌，纪念以色列的第一位王。大卫悼念扫罗和约拿丹，为他们做哀歌。从这一首的诗歌里面，我们看见大卫的心胸广阔，他不计算扫罗对他的伤害，却欣赏扫罗的长处。我们也看见大卫感情深厚，他不忘记约拿丹对他的恩情，更歌颂约拿丹的美德。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十九节，十九节，歌中说：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竟死亡。大卫完全不提扫罗的弱点和过错，也不提扫罗多年来对他的迫害还有追杀，这是大卫的宽宏大量。大卫称扫罗为以色列的尊荣者和大英雄，因为扫罗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，他领导以色列人胜过一切的仇敌，因着他的勇敢和谋略，使以色列在列国之中得到人的尊重。第二十节，第一章第二十节，不要在加特报告，不要在雅什基伦街上传扬，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夸。加特和雅什基伦都是非利士的城市。大卫说不要在非利士人的城里面报告扫罗被杀的消息，因为非利士人的欢乐就是以色列人的悲哀。可见大卫凡事以国家人民的好处着想。第二十一节，第二十一节，基利坡山啊，愿你那里没有雨露，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公物，因为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，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。基利波山就是扫罗被非利士的弓箭手追上的地方。大卫说愿你那里 没有雨露，愿你田地无土产，可做公物。这是悲痛的话，表示那是受到咒诅的地方。第二十二节，一章二十二节，约拿丹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缩，扫罗的刀剑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。扫罗虽然最后用自己的刀杀死了自己，却不能抹杀他过去的勇敢和成就。他是以色列的王，曾经带领以色列的军兵出征上阵，打败非利士人、亚门人、摩押人、以东人以及索巴人。扫罗的勇敢是以色列的力量。第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，扫罗和约拿丹活时相悦相爱，死时也不分离，他们比鹰更快，比狮子还强。扫罗和约拿丹之间的父子之情最叫大卫羡慕。扫罗经常的和他三个儿子在一起，他的儿子们是他的左右手，在军队里面做千夫长。约拿丹好几次的劝谏扫罗，扫罗都听从。约拿丹曾经说，我父做事无论大小，没有不叫我知道的。可见扫罗和约拿丹感情深厚，心灵相通，互相尊重，让大卫印象深刻。反过来说，大卫的父亲和兄长却没有像这样的来对待大卫。他的父亲耶西偏爱大卫的哥哥们，却小看了大卫。当撒母耳到伯利恒城要高立耶西的一个儿子做王的时候，耶西把七个大儿子都带到撒母耳的面前，让撒母耳选一个做王，却把最小的儿子大卫留在家里放羊，不让他去见撒母耳。耶西也特别关心他的大儿子们。当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向以色列的军兵挑战的时候，耶西赶快的打发大卫带着食物和礼物到前线去问大卫的哥哥们安。大卫的哥哥们对大卫也很不客气，看见大卫来，不但不谢谢他，反而责问大卫，骂大卫骄傲，说大卫心怀恶意。大卫在家里得不到父亲兄长的欣赏和肯定，难怪大卫在诗篇二十七篇第十节里面说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大卫羡慕扫罗与约拿丹之间的父子之情，活着的时候相悦相亲，死的时候也是有难同当。二十四节，第一章二十四节，以色列的女子啊，当为扫罗哭嚎，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，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。大卫要以色列人纪念扫罗给他们的一切好处，不可忘记扫罗的恩情。大卫的哀歌最后一段特别为纪念约拿丹。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撒母耳记下第一章第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英雄何进在镇上扑倒，约拿丹何进在山上被杀。我兄约拿丹啊，我为你悲伤，我甚喜悦你，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，过于妇女的爱情。英雄何进扑倒，占据何进灭没。约拿丹与大卫之间的爱是超越的爱。第一，他们的爱超越了年龄，因为约拿丹死的时候最少有四十几岁，而大卫后来登基作王的时候才只有三十岁，他们的年龄相差 十几二十年。第二，他们的爱超越了仇恨。扫罗处处的追杀大卫，约拿丹却处处的爱护大卫，为大卫求情，想尽办法化解扫罗的仇恨，救大卫脱离扫罗的手。第三，他们的爱超越了利益。约拿丹是扫罗的长子，本来应该继承扫罗的王位，可是约拿丹爱大卫，宁愿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地位，让大卫做王。第四，他们的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。约拿丹三次与大卫立约，第一次是在大卫打死哥利亚的时候，第二次是扫罗要杀大卫，约拿丹帮助大卫逃跑的时候，第三次是约拿丹知道大卫必定做王，就到西佛的旷野见大卫最后一面。他们之间的盟约是一生之久，世世代代的盟约。第五，他们的爱超越了爱情。大卫形容了约拿丹的爱，说：“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，过于妇女的爱情，这是舍己为人的爱，这是无条件的爱，这是不求自己益处的爱，这是满有恩慈的爱，这是一生不改变的爱。”大卫被约拿丹的爱深深的感动，所以当他知道约拿丹死了以后，他哀痛非常，为约拿丹写了这一篇的悲哀的诗歌。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再会。